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事件激发了中国留学生激动的爱国情绪，以及中国人为何出了国就特别爱国的讨论。不过呢，反过来看，美国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呢？在海外的美国人遇到针对美国的批评或是争议时如何应对？美国人出了国也需要爱国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淑颖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的讲师裴志，裴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裴志你好。
你好。
此外呢，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曾经就哈佛的魔联事件写过系列报道，并且采访过相关的专家。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淑颖哦，因为我知道你在外交政策上你也写了一篇跟这个哈佛这个魔联有关的新闻，那你自己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跟立场，你自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的学校里面，我知道你是耶鲁大学的，假设它是发生在耶鲁大学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来自名校的学生，像我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们因为很多人喜欢，可以说喜欢去炒作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的丑闻，像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没那么有名的一个学校，有人可能觉得，因为一般来说就是美国人或者全国人一般不会去关注这个学校，他们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样，那所以说，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说在自己的学校里头发生了其他的国家跟其他国家相关的国际上的争执，会特别去关注吗？还是你认为说这不关美国人的事情？
要看是什么学校，但是我觉得普通美国人不太关注其他的国家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学校，可能更关注一些。
好的，那我请问一下裴志哦，裴志那个你自己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那你曾经在中国求学过，那对你来说，如果说今天哈佛这个模拟联合国事件发生在你的学校的话，身为一个美国人，不管你是身为老师或是学生，你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就是虽然大家都有点不舒服但是有机会讨论这样的话题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只不过我们这边可能跟你们在东海岸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中部这边这些政治性的问题我们提的比较少。其实我是本来是在华盛顿特区附近长大的，我是弗吉尼亚人嘛。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看那个华盛顿日报，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政治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中西部这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关心的稍微少一些。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裴志，就是学校里头是否也会有同学特别讲到例如说跟台湾啊跟西藏有关的话题，那如果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些讨论的话，一般美国同学是怎么反应的呢？
这个问得很好。就像刚才那位贵宾也说的，就是说这边讨论的国外的事情还是比较少。那么我有一门课，我们是专门给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一个平台讨论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然后讨论如何去不伤对方的感情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那么一般的美国学生来说，他们觉得台湾或者西藏可能应该独立但是学过几年中文的美国学生知道这些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不会像很多美国人就是一听西藏就提起这个西藏独立的看法，就是这边的学中文的学生他们知道并没那么简单。
那淑颖我想接请教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学校里头当然会有中国同学，会有一些藏人同学，一些台湾来的同学，那如果这些同学之间对这些意见有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你夹在中间你的感受是如何？那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的尴尬。我觉得其实这个哈佛魔岩事件在中文的网络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本来是一个台湾人跟大陆人之间的问题，然后如果像一些美国学生被插在中间，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然后那个网民说，其实不应该去怪美国人，他们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主要是听，然后主要是问问题，比如说问一个来自大陆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问这个就来自西藏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主要是听，主要是问，而不是主要说我自己的观点。
是，所以还是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林峰，我想请教你关于这个部分，我知道你也采访了一个这个一个专家，应该算是研究生啊，他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
对对，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这个华人中国人啊，所以他的身份又很特别，但是他其实在美国出生的，他其实算是一个美国人。对于他来讲，他叫做梁怀超，对这样子的一个混血儿的美国人的梁怀超来讲，他的观点又是怎么样？
我跟他的这个采访的过程中来了解来看的话，他应该说完全的是一个这个美国人啊，就是说因为他从小受到教育、家庭环境，还有虽然他的母亲来自于中国广州，但是他还是一个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在美国这个社会中成长长大，还是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他对这个整个事件的话，他的最开始他并不是针对这个事件做的一个研究，而是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是长在夏威夷，我们都知道夏威夷是美国最多元化这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呢，就是说他的学校里边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好朋友，那是个女孩子。那么他就讲他的这个跟他交流过程中，在谈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女生呢，就是特别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包括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啊、西藏的问题啊，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中国的一些看法问题上，只要是对中国有一些批评，或者是带有一些跟这个中国大陆主流的这个政治思想、政治宣传所不一样的这种说法的话，他都会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他就对这个事件、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更加爱国了。
是，那接下来那个裴志，我想接着请教你，刚才讲到这个美国的学生的一个立场。当时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中国很多地区，你到过这个你在北师大，然后你到了山东，你也到了深圳在那边都学习跟这个居住过。那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有曾经遇到过这个中国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向你提起哪一些议题跟美国相关，或是批评美国，然后让你觉得特别愤怒的吗？
其实很少，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就是他们是批评美国政府，而且很多中国朋友他们是故意跟我说，他们批评的是美国政府，或者批评美国怎么处理一件事，因为他们不是批评我个人的行为。那么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带了一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去青岛。我们在青岛大学跟青岛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一起上课，然后我们问了大家，就是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问了大家，你们认为你们代表你的国家吗？然后中国同学都说，我认为我代表中国。然后美国同学有一部分说我代表美国，有一部分说我怎么可能代表一个国家，我只是一个人。所以呢，从这个来看，也能反映有的美国人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并不觉得他们代表美国讨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个也反映他们出国的时候，有的学生并不觉得他们是他们要表示多么的爱国啊，或者什么的。
是，
就是别人批评美国的时候，他们也能接受，因为美国人也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
对，那裴志，我想接着请教你，如果说今天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是直接针对的，你说你们美国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你能接受吗？
就看是谁说的。如果是哪位领导说的话，我就说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太太的家人的话，我可能会解释的多一些。
那淑颖，我想请教，如果是相同的话题的话，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是否也类似过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当有人批评美国，那你是怎么来反应的呢？
太多着呢。
确实很多的，我是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也一般不会生气。其实我很欢迎别人的批评，因为我觉得美国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力量，应该有人批评，要不然的话，就美国政府怎么可以做一些进步？但是是有时候我会生气，比如说，我以前跟一个中国朋友就一起住，他是我的室友。然后有一次我们谈到了中国服饰歧视的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觉得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就有一些中国人会歧视比如说来自非洲的黑人，然后他开始愤怒说，其实我们这样歧视黑人是美国人的错，是美国的错。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愤怒，因为就是他怎么可以怪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担负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你的中国的朋友或同学对你的提出来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你是会试着去跟他解释吗？
我一般来说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人我们早就习惯在一个就我们美国的媒体环境生活，这里的媒体环境是富裕批评，我们习惯了，所以去中国的时候如果听到批评那就一样吗？所以没有关系。
是林峰，我请教你，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遇到过美国同学吗？那美国同学他对于这个一些周遭同学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反应？
从我个人的这种经历来看的话，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美国人总体给人感觉的话是一个非常自信比较自信，然后比较能够听进去别人的批评，而且美国人特别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很跟其他民族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他们善于自嘲，就是说自我批评，就是自己拿自己的这些这个短处啊或者说一些缺点来当着大家的面，然后公开的这个开诚布公来谈，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它并不是特别的这种严肃的感觉，特别是伤害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民族自尊心呐，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啊，美国人没有这种包袱，没有这种压力在身上，这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文化上的差异，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美国人就是作为一个世界这个头号强国来说，美国人他有这种自信心，他也特别愿意，包括就是刚才这个嘉宾所谈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媒体环境啊，还有这种民主体制他更容易去愿意去听这个来自外界的这种批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他比较能够包容性很强。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 call in 之前，我再请教各位嘉宾一个问题哦。我现在请教一下那个裴志，就是在美国人他当然还是有个爱国的情操，这个 patriotic 的这种想法哦。像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你的手要放在你的胸口，或者看到美国国旗的时候，必须要这个致敬等等的。那今天当美国人出了国，例如说当你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特别有这种爱国的情操呢？然后这种爱国的这种感觉跟中国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中国学生或者中国的这个在美国的移民他们所谓的这种爱国的情操，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我也跟很多中国朋友讨论过这个爱国主义到底怎么样在公民的心里培养。因为我跟很多美国朋友，我们确实挺爱国的，但是我们如何表示我们这个爱国的感觉可能有点不一样，而且我们怎么达到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在美国长大怎么样接受这种爱国教育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感觉很多中国朋友感觉在国内就是中国国内 经常是组织告诉他们要爱国，但是在美国这边我们不需要哪个机构告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要爱国。而像刚才那位嘉宾说，我们就是来自于这种自信，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和力量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呢不管在哪里听到国歌的时候还会有这个鸡皮疙瘩。
是，那所以我想接起像你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爱国，然后那种爱国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例如说很多这个华侨这个欢迎胡锦涛的时候在路这个大马路上白宫前面挥舞这个五星红旗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爱国哈有两种，就是一个是爱政府，另一个是爱家乡或者爱本国的文化。我先从第二个说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会很想念家人，也会很想念住在一个我能理解的文化里。所以从那个方面来说，我会更爱国。但如果说从就更爱丈夫的那个方面，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其实我在中国我学会更加的去批评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外交政策。
其实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他是居住在上海那时候是在这个美国做总统大选之前那他还是会批评当时的政府，而且他也非常积极的要到这个美国大使馆去投票，所以对他来讲可能就像你所说的所谓的爱政府跟爱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讲这个政府是可以被批评的，甚至他要积极的去投票来改变那个政府，那这个跟可能跟我们看到一些华侨的做法可能不大一样。林凤你可以来分析一下吗？你所观察周遭的中国留学生跟这个华侨他们的做法跟美国人所谓的爱国是有什么不同？
我想从过去来说的话，这个很多的在海外的这华人华侨的这种爱国行为是靠这个中国大使馆各地的这种驻外机构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他的组织性并不是很强，因为在中国这结社也不是自由的，所以到了海外以后的话就必然需要一些组织来去组织。那么在学校里面的话，高校里面就是靠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在外面的话有华各地的这种就是什么同乡会之类的。那么在原来夏天的时候采访过另外一位作者，那么他谈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在海外的这些分支机构，比如说驻外的使领馆还有就是说各种同乡会通过这种组织来发动这个在海外的华人，比如说那么在有这种涉及所谓藏独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时候活动的时候的话，就会派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华人或者华侨那么去声援这个中国的那个声音，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在高校里面的话，就是各个大学校园里面的话，就有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实际上到最近来看的话，因为中国在中国国内搞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是包括美国的学者还有这个舆论界都是公认的，那么中国在这个搞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成功，所以这些小的留学生们他出国以后的话，他这个爱国热情是非常自然，是油然而生的，并不需要自己的组织，不需要这个外界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很强烈的表现出这种就是爱国热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中国最近实力也是明显的崛起，那么在经济上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人这种自信心也是在成长起来，也是在膨胀，越来越膨胀起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爱国的情怀的话，有自然的内在的方面，那么也有外界的这种外力来组织起来的。
是啊，谢林峰。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接听的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辽宁赵先生，你在线上？赵先生断线了。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说。
到美国读书啊，这个中国人读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党的官员、土豪的子女。老百姓们的子女没钱去美国读书，比如习大帝的女儿、国书记的儿子博瓜瓜等等， 更爱国，其实是更爱党，因为这些子女是发财后的既得利益者。中国这个国呢，其实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党、国、政府都是一拨人，都是一回事。另外呢，陈光诚、高志胜、陈永敏等等的子女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更爱这个国，或者更爱这个党。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接下来我们接听广东郑先生的电话。郑先请说。
哎哎，您好，
您好。
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两个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好像是在美国的中小学里面是没有开设那个什么思想政治课，那么，他没有这种课程的话，那么在美国中小学里面是怎么对学生进行这种国家认同感的教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裴先生，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的老师里边会不会有，或者说有比较多的这样的老师呢，就是对经常对国家的这种事情啊，或者是政府的事情啊，进行这种吐槽啊，或者是发表什么牢骚怪话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啊，有的话呢，这种面多不多？谢谢。
好的，谢谢广东的郑先生。那我们在接听其他观众朋友电话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回答一下。舒颖，我先请教你，就是他问说，在中小学，美国中小学里面是不是有政治思想课，然后来培养国家认同，有这样的做法吗？
没有，小学的时候，没有这种课，也没有政治课。但是小学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学会唱一些国歌，或者跳一些就是跟爱国有关系的一些舞，但是课是没有的。中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就历史课，学一些美国的历史，但是也没有政治课。
是，不过说到这个小学的政治课，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我想舒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像在前几年，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十岁的小孩，应该算是小学生吧。我们让美国不是要念那个 Oath of Allegiance 那个宣誓词吗？在学校里头，他说他拒绝在上课的时候念，因为他认为美国没有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因此他拒绝在课堂上面念宣誓词。那这是不是其实好像从小美国人就培养了一个好像一个反叛政府或者是思想独立的一个做法呢？是不是你觉得小朋友从小就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我不应该去念这个，因为她觉得就是她的宗教信仰情绪很浓，她觉得我们不应该对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小时候也没有念，然后同学老师都没有觉得，就没觉得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每天我们都应该念。然后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么做，然后去让大家都这么做，是一种很重的一个很就是很深刻的一种爱国的一种经历。
是，那接下来那个裴志，我想请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学校里头，老师本身会批评美国政府吗？
那么批评是会批评，但是就是说，我知道好像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学者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学者他们有这么一个任务，有点可以说，就是说要批评，这个主流的，不管是政府或者社会的一些现象。那么美国这边其他嘉宾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从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老师忙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把这个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任务让给媒体，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是，那林峰，你自己在美国念过书？
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是学那个 political science 的，就是政治学的。那么当时学过两门课，一门叫美国政治 American politics， 还有一门课叫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两门课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政治课上谈美国政治、政府， 还有政策方面的课程的话，我们会听到这个教授也好，还有研究生同旁边同学也好，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政策呀、内政啊，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我们所读这个读书的一个清单，也发现很多这个著作、学者的著作上面，对美国这个各种批评的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高，不绝于耳。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这个课程来的话，我们大多数能够听到是这个学者其实赞扬这个民主体制的好，还有这个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好处，民主制度相对于这个专制制度或者其他独裁这个体制的话，它的好处在哪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美国人谈论美国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尖锐的，看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的话，也是非常批评声音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在谈到这个国际问题的话，那么总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声音就是说认为这个民主的体制还是要优越于其他的这个政治体制的。
但是他也不会拒绝说如果你去挑战他这个说法是吗？
当然不会。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说，美国这个在教育方面的话，他是主张学生还有就是学者是去挑战权威，这个是让中国的学生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是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儒家文化的这种或者农业国家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说熏陶下面，都是要尊长，而且是尊崇这种就是说
尊师重道，
对，要尊崇这个大家的这种说法或这种言论。那么在美国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各个领域里面都有他的这个专家和这种泰斗级人物。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就会要求你去对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或者一种学派的提出一种批评，这是非常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
哎，您好，
能听见吗？
可以，李先生请说。
能听见吗？
听得见，湖南李先生，你请说。
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的中国，其实就是邪教和黑帮的化身。就是在封闭的情况之下呢，移民专政的教育下制造出来的国民啊，一般他都会爱国的。然后我觉得中国文化的精髓早就不存在了，什么那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啊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我觉得叫人爱国啊，他其实就是要爱共产党。
是，
这就是专政独裁体制下制造出来的。
好的，谢谢湖南李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哎，我说一下啊，这个题目啊非常好，对于中国这个现实来讲特别贴切。中国他这种他也这个宣传爱国，但是他这个爱国呢，还有一种他这个万能政府啊，把这个中国这个爱国，他属于也列为他教育，有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说，我觉得啊，中国这个爱国啊，它是一个畸形爱国。本身他的倡导爱国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爱国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损害这个国家的。为什么来说呢？因为你不能听取反面意见，不能听取这个不同的意见，甚至要把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你想一想，这个国家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光有他们这些人的自由。所以说这个国家的这个所有一切都是畸形的，包括爱国也是畸形的。
好的，
刚才那个林峰先生他说那个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我说这个是很不准确，很不正常。他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不能说是成功的，他这在后这个应该对以后这个中国应该起着这个很不好的这种作用。
好的，谢谢天气张先生，我们听到您的说话了。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最后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啊，你好，我想中国有句著名的话就叫儿不嫌母丑，说呢就把母亲跟祖国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呢本身有一些歧义，因为儿不嫌母丑不等于说你母亲不丑，但是呢也不能因为你母亲丑就不承认你的母亲。真正是不嫌母丑呢，就是爱国，就是看到祖国有缺点有错误就应该进行批评。是现在美容发达了嘛，是丑的母亲变美，而不是拒绝承认 母亲，就是说真正的爱国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谢谢。
好的，谢谢那个河北的张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裴志啊，刚才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讲话，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有人对于这个中国人啊，对中国的政府如果在海外是这个受到批评，那不维护的话，很容易会被骂两个字，叫做汉奸啊，相信你也常听到这个字。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那你美国人出了国之后，你会担心说你被骂是美奸吗？
不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刚才那位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习惯，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这个一些体制的问题或者一些社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国外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很少有其他的美国人会说，哎，你怎么会在外国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习惯了一天到晚批评自己的国家。那个前不久我在参加一个春节 party 的时候，我跟一个新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讨论一些中国的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的话题，然后这个那个男的他也在批评他自己的国家的一些方面，然后他太太说，他提醒他说你是中国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在外国人面前这样批评中国。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美国朋友提醒我是美国人这样的。
好，谢谢裴志。那舒颖，请教你一样的问题，你会担心在海外的时候，你如果不维护美国政府或者维护某些美国的价值观，你会被人家骂你是 trader 吗？
也不会，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没有遇到过。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我一直在外国人的面前一直在就是说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好，我觉得我的就是美国朋友可能觉得我不知道，你
怪怪的，
对，有点怪。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林峰，我想请教，因为你刚才采访过那个学者，那个专家他是这个混血儿，
对
他来讲会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
所谓的中国人、美国人，所以对他来讲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解决的？
我想就是坦然面对，因为从他自己的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他并没有这种烦恼。虽然他有这种多种族这种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这种烦恼。他就像两位嘉宾一样，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所以在处理这种问题上，也就是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非常坦然的去面对。那么他们也乐于听别人的批评，他们不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民族这种使命感这种压力在身上，所以他会很轻松的去面对这种话题。
好的，谢谢林峰。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人出了国还需要爱国吗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感谢贝淑颖、林峰，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亚语文系讲师裴志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待会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当中呢，要回答观众朋友的问题是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